以斯拉记第二章，
这一章很长，都是很多的人名，也很多的数字，读起来呢好像比较枯燥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大容易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一章其实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到我们在神面前呢，有两个册子，一个叫生命册，一个叫纪念册。那么生命册呢，就记载那许多疏忽主的人、蒙恩得救的人；那纪念册呢，就记载那许多为了主而活的、侍奉主的一般人。有纪念册，特别纪念他。说这两个册子呢，就像啊这里所记录的，好像也有生命册，也有记录，也有纪念册。一方面说到生命册，说到那这些人都是这以色列的后裔，都是属乎神的百姓，那么这些人都是记载在生命册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叫纪念册，这些人呢，有的人呢，他们是回去是为了重建圣殿的，是为了神的，为了神而活，也为了神服侍神，也把他们自己完全的献给神。那么这一班人呢，是神所特别纪念的。所以虽然是从外面来看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都很平淡，但是从里头来看呢，来看见有两个纪念册，两个册子，一个是说到生命册，一个册子说到纪念册。那么这在神面前都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没有记载在这两个册子上面呢，那将来在大审判的时候啊，都要被丢在火湖里面。那么那都是不仅是不蒙神纪念，并且也是没有蒙恩得救的一般人。那么这是将来最末了一次审判的时候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两个册上有名字的呢，那就非常重要了。若这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话呢，那就在大审判的时候，用白色大包做审判的时候呢，要丢在火湖里面。那么生命册有名字的就不要丢在那个火湖里头，就没有第二次的死。虽然有头一次的死，但是他们死还要从死里复活，就活到永远，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这是在生命册上，还有纪念册，那是在特别是主所宝贵、主所纪念的一般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这一章圣经啊，就说出这两班人的光景。那么这一章圣经是讲什么呢？这一章圣经就说到回归重建圣殿的人。那么那也这一班人呢，他们回去，他们从巴比伦回去，是重新建造圣殿，把圣殿呢再重新建造起来。那么这一班人的记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的时候不仅人被掳去，这个圣殿呢也被火焚烧，那么城墙呢，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呢也被车毁了，所以耶路撒冷就变一片的荒凉的地方，那么只有一些少数的贫穷的人呢，在那地方居住，在那里维持那个葡萄园，在维持那个地方的情形，实在是非常的荒凉，一片瓦砾，但是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就是耶路撒冷所有的光景。那么回到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班人呢，开头时候虽然是 那是因为是被掳的，是被囚的，像奴隶一样，当然他们是会非常不能适应那个环境，并且巴比伦对他们也是很凶，让他们做劳工，做劳工，做苦工，在加巴罗河边呢，再去挖那个运河，所以都是很辛苦的一般，他们生活很痛苦。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巴比伦王对他们呢，就情形就有点好转，给他们有非常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当然自由的耕种，自由的建筑，他们可以当然自由的生活，自由的经营事业，一切事情都给他们自由，甚至连呢宗教的信仰也给他们自由。虽然当地他们没有圣殿，可以当然敬拜神，但是他们有会堂。那么在巴比伦就开始了，他们有会堂了。那么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都说到保罗到会堂里头去啊，那么那会堂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巴比伦开始的。说巴比伦说没有圣殿，但是他们有会堂，那会堂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个不像今天呢，有必须有多少的人，他们差不多有10个人就可以组织起来，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那么有这个种的会，有那种公会的会堂，有各种各样的会堂，那么10个人就可以建了一个会堂，所以会堂啊很多，所以他们可以啊到了安息的时候呢，在那儿听啊，在那儿讲摩西的律法书，那可以在那儿听讲，那么也可以在那儿敬拜神，在那儿唱诗，在那儿赞美，只是没有祭坛献祭。那么当然也没有月柜，也没有这个圣殿呢，那个里面所有一切的那个陈设，金灯台这些东西都没有，都已经被毁坏掉了。那这个会堂，在会堂里头他们能唱诗，能赞美，也能够听讲道，就听这个摩西律法书。这是相当自由了，所以他们在那生活，生活越过越惬意，越过越舒服。他本来都是像农夫一样能耕地啊，能够种田的。那么在加拿大地的时候呢，他们就种田。那么神也给秋雨、春雨降下来，使他们那个饮食，得了，使他们那个赏赐给他们丰年，让他们饮食得了饱足。那是他们是种田的。那么这是这样一般人，但是到了巴比伦，巴比伦去之后呢，他们就渐渐的都改行了。他们就在虽然也可以耕种，没有问题，你有田的话也可以先耕种，不过在巴比伦那里也差不多是沙漠地带呀，没有什么地方啊是可以种东西的种植的，所以他们呢都改行了。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开始了做经营的事业，做商业，在做买卖。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很聪明的一般人，在巴比伦就学会了让巴比伦做买卖，所以他们做买卖做得很好。那因为他聪明的缘故，比巴比伦人的做买卖做得还赚钱，所以也慢慢的大家都富有起来了，也有他们的田园，也有他们的产业，也有他们的房子都盖起来了，他们在那可以安居乐业。这是他们在巴比伦的情形。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到了主的时候，那么就是以色列人被掳70年呢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那神的灵啊就激动那个波斯王胡列，那么来这个下命令，下诏书，那么可以让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回去的，他们可以回去，可以在回去啊重新建造圣殿，把圣殿当然建立起来，也可以。那么这是了古列王下的诏书。那古列王是谁呢？古列王呢不是巴比伦，巴比伦已经被毁灭了，灭亡了。被谁灭亡？被马代波斯这个两个国家呀把它灭亡了。 灭亡，一夜之间呢，整个巴比伦就灭亡了。那么，所以取代那个政权的呢，就是马代波斯那个两个帝国。那么，波斯这个马代波斯开头是马代那个头一个王，就是大力乌王。那么大力乌王做了两年之后呢，就轮到波斯王那波做王了。那波斯王呢叫古列，那古列那个这个王啊，那么。这个老在以赛亚书啊，差不多距那个时候啊，有200年之前，那以赛亚在预言里头，神就借着以赛亚预言呢，说古列是他所喜欢的，古列呢是他所召的，古列这个人呢，他将来要做我的牧人，他要做我神你所喜欢的事情，他要让他要从他要那个建造圣殿，他要那个。要恢复圣城。那么在200多年以前呢，这个还没有被掳以色列还没有被掳之前，神就借着以赛亚呀就说到这件事情。所以不仅是今天我们听见是很稀奇的，连古列王听见了一个200年之后，古列王听见这是怎么200多年以前就提到我的名字，那时候我还没有起名字呢，怎么200多年以前就提到我的名字呢？那么那的确看见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圣经上面，那么这是确实的一件事。但以理也给他解释，那这件事情也让他认识我们的神呢，是那个天地的神、宇宙的神，是那活神，那么是真神。那么让他心里的也受了感动，知道神是真神。那么这神当然是无所不知的了。那虽然在200年以前，但是200年以后的事情他都知道。不要说200年之后，几千年之后的事情他都知道。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以往的事情他都知道。这今天的事情他也知道，将来的事情他也都知道。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呢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乃是无所不知的，他乃是他的名字呢，摩西就问说你的名字，那么以色列人问起来，那你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我的名字啊，那么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人的，但是现在可他告诉摩西呀，那么我他的名字叫我是，就是我今那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那么这是什么叫做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呢？就他在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天地之前呢，他已经存在了。他在太初的时候了，什么都没有，神就在了。那么神那时候是什么？一切事情都神都知道。那么今在那他一直存到现在的时间他也都知道。那么还有以后永在，那将来事情呢他也都知道。不要说是大的事件、国家大事他都知道，那么一切的改变他也都知道，连我们生活里头琐碎的事、细小事，甚至连个人事他都知道，那是无所不知。你说这个神呢、啊、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怎么我个人事他都知道呢？他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降生，我们时候想生下来的，我们时候我们生下来之后啊，我们所经过的一切的事情，不但这样，平常是我们怎样蒙恩得救他都知道，将来我们如何他也都知道，连我们个人的事情都知道。你个人有多少个人呢？千千万万根本就没法数过来的，数都数不过来的，那神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之神，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能，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说我是，我的名字就是叫我是，那我是 I am， 那叫 I am，我是我是就是我是我，他是因为我是的神，他是这样全知全能全丰的一位神。这是我们的神的名字，他把自己启示出来给摩西认识这位神是怎样。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 它是无可独一无二的，是无可比拟的。所以有的人呢，信佛教，他们就怕呀，这个信了这个信了主耶稣之后，那个那他们的他们的偶像啊，会来惩罚他们，会叫他们生病啊，会叫他们那个失业啊，会来惩罚他们。那么这个怕法就是不对神不认识。若是你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的话，这个偶像算什么呢？这些鬼魔算什么？连撒旦都算不得什么，这不过是也受造之物，就是我们的神乃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个撒旦也在他的掌握当中啊。所以不要说是鬼魔算不得什么，偶像算不得什么，连撒旦那鬼魔的头，那个撒旦都算不得什么的，所以不需要怕啊，根本不要怕。这个怕你对神不认识，这个怕就是我们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如果真是想起来的话，就你就不要怕。那么从前我们也是有好多弟兄姊妹，从前将来也是有拜偶像的，也有很多的偶像，也有很多的神，也有很多的仙，有很多的许多的事情啊，并且也是啊，那么也有许多神迹和奇事啊，当然显明出来。等到信主之后呢，那么心里常常有一点惧怕，恐怕这些东西啊会来报仇，这会来报复，那么叫我们遭遇不幸的事情。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头那一位比在什么？比在世界的更大啊！我们神在我们里头那一位耶稣比在世界的更大。世界没有一件东西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邪灵，没有一个鬼魔能够打过主耶稣基督。他比万有都大，一切神他比一切神都大。所以我们他是那位大的神呢，独一无二的神呢。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与我们同在，他不仅在往外面保护我们，他并且也在我们里头住在我们里头，住在我们里面。那什么东西来敢摸我们？什么东西来敢报复呢？什么东西能敢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情呢？那神若是帮助我们，谁还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呢，我们就有信心，有信心就不害怕。那么若是没有信心的话呢，就怕这个怕那一个，怕生病啊，怕这件怕那一件事。我们若是有信心就不怕，我们的一切事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神的管理管制之下，所以不需要害怕。比方说现在干旱已经啊，这个从一月份一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下雨的，下了一点点雨根本就算不得什么。那么干旱旱下去怎么办呢？若是像那个像以利亚那个时代啊，3年6个月0.6个月不下雨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有点怕，有点害怕了。那么一看见呢，天气又是太阳天，那么就心里就有点害怕。那么又是干旱，那么这样一直下去怎么办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权柄是在主的手，在主的掌管当中，就知道什么时候到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的，他知道一切事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忧虑，我们只相信，只依靠我们的恩主，他的恩典永远是给我们所适用的，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那个天气，任何的遭遇当中啊，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的。他既然这样说，我的恩典够你所适用，既然说够我们所适用，我们就常要看见神是不说谎的神，他是信实的，那么他的恩典够我们所适用的。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呢，他的儿子死掉了，那儿子礼拜六的时候，他们一到海滩上去玩的，去游泳的时候了，这儿子死掉了，就淹死掉了。那么爸爸当然非常伤心，就这样一个儿子，独生的儿子也死掉了，很伤心。那么就把儿子带上来了，然后怎样给他这个埋葬起来了。那礼拜天他还要讲道，因为他是个传道人呢，礼拜天还要讲道。那礼拜六他就想到，那礼拜天我要讲什么道呢？这个还有什么道可讲呢？我是儿子从死里活过来了，那这是有的道可讲吗？那现在儿子死掉了，还讲什么道呢？ 哎呀，这是心里的忧愁的不得了，并且呢也觉得是非常软弱，根本没有力量讲的，那有没有别人来替他讲？不像今天我们有好多弟兄，好几个弟兄可以讲的，那这个人不讲，那个人可以讲，他可以休息一次，他就一个人做牧师，那一个人呢那讲到负那责任，所以也没有人替他，所以他就心里非常的忧虑，他就怎样祷告，我要讲什么，不知道要讲什么，那么实在是没有话可讲，那么他因为他心里头非常的忧愁，那么也没有话，也没有感觉，也没有力量，所以他心里头非常难过。那么就在那难过当中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主他就抬起头来呀、啊，就看见了在壁炉上面有一个字画，有一画，下面写着我的恩典够你所用的。那么他就说，主啊，你的恩典不够我用啊，我实在现在一点力量都没有了，你怎么说我的恩典够你所使用的呢？按主的话这样说的，我的恩典够你所使。等到他再抬起头来看呢、啊，看见那个是啊，我的恩典是够你所使用的，那个是字啊，有点跳起来了，好像跳起，可能是眼睛花了，或者是怎样？你这样是啊，那个很显眼的，好像用特别的颜色要写出来的，那么能用红的颜色和别的字不大一样。那主特别感觉我的恩典是够你所使用的，不仅够你所，它是够你所使用的，啊，他心里就非常的安慰。啊，主啊，主的恩典是跟我说是，主的既然说是，那就不会是不是的。那么所以啊，不会不够用的，所以他就里头就非常的高兴。那既然主这样说了，那好，我就主的恩典够我是跟我说是用的。那么第二天早晨去讲什么道理，他就讲这句话。那他看见，他就给弟兄这位看见他怎样伤心，怎样难过，怎样。那么心里忧虑，那么这样子没有力量，也不知道讲什么的。但主给他看见他的恩典是够我所使用的，那主的恩典不仅是够他使用的，主的恩典是够每个人使用，不管你需要多大，也不管难处多大，也不管你怎样忧愁、怎样痛苦、有怎样伤心的事，主的恩典是够你所使用的。我们总是要用信心呢来接受神的话语，那个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就显为实践。若是你不相信的话，你说不够不够，你这一直说不够，说够你说不够，那你就得不到了，是不是？主的恩典既然说是够你说是，那我们说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是够我使用的。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那神的话在我们里头就成为实际，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际呀、啊，实体，那就把我们所盼望的那实际化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相信，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每一次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信心接受，不要在那怀疑啊，不要在那里辩论，不要在那里一直看自己，那么结果就把主的话语啊，把它。看到算不得什么了，所以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自己，看主既然说了，那我就这样的相信，这样接受，那么这句话在我们里头就成为实在的一个经历。这是那个弟兄呢，他说遭遇的，要知道我们的神从永远是永远的神，从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对保罗时候说，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所使用的，今天对我每个人也是，我的恩典是够你所使用的。说无论在什么难处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仰望主，让主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从前是活，今天还是活着的，将来还是活着，他是永远存在的主。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呢，那就看见我们的神是比一切都大的。那么，我就是讲哪个去了？
恩典够用啊！
啊，
你的恩典够用。鼓励我
我讲完了
啊，鼓励，对了，对不起。 像古列，那古列他就是他认识了神，
嗯，
结果他就知道是神说的，
嗯，
所以他里头就非常的受感动。等到了时候的时候呢，到了以色列70年的完了，他们因了但以理祷告啊，那神就开始了，激励那古列的心。不仅是激励鼓励的心，在鼓励的心里头在那搅动，那再来就催促他，激感动他，让他能下这个诏书。那么并且呢也激励啊许多的以色列人，就是凡成为他名下的那许多以色列人呢，也有好多人呢那个心里头受了感动，受了激励，答应了那个神的呼召，他们也愿意那个下这个，也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啊，在那重新的建造圣殿。所以这一章圣经呢，就讲了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一般人。那么重建圣殿的一般人，当然是必是神的灵在感动的。若神的灵没有感动的话呢，不要说他不肯上去，他也没有力量。因为他实在是因为里头没有主的催促，这些上去的人呢，他们也都有神的灵激励，神的灵在里面催促他们，感动他们。若不是神的灵催促感动的话呢，没有人肯上的耶路撒冷去的。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已经安居乐业了，什么东西都有，田有田园，有事业，有房产，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安居乐业。他们整个人生活在巴比伦，他们子子孙孙呢就是在生活在巴比伦，那巴比伦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就整个安顿下来了。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一个荒废之地，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怎么回到那里？那住在什么地方？到底人呢？我们在哪里要做什么事情呢？要有什么事业呢？那么为什么维持生活呢？这都是一很大的问题。所以啊，那么若不是神灵在那儿感动的话呢，他们就不肯在那儿回去了。所以回去的人呢，都是圣灵在里面感动他们，催促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是上一次那我们那个讲到那这些重建圣殿的一般人，一方面是神在那儿起义，神在那儿决定，神的应许，也是神的旨意。那么然后呢，有这个但以理祷告，那么有神的心意之后，那么必须有人的祷告，那么神就成全他的旨意。神怎么成全呢？一方面要感动鼓励，第二方面呢，也就是他的灵啊来感动以色列人呢，使他们呢回去呀，建造圣殿。这是这个上一次我们讲的，我们还再提一下，那圣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知道什么圣殿呢？圣殿呢，在我们今天来说呀，知道神的家说的，那叫神立他名的所在，神在地上找到一个家。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有什么地方是我安居所在呢？”所以，是没有圣殿的话呢，正好将在地上啊，没有家。那么，虽然有天地，但是他可以居住，那并不是他的家。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家？什么地方是我安息的所在？他没有家可归的，那是我们的神呢。那么只有到地上的时候了，那地走的找到一个地方，以色列大卫他们认识了新人，他说他就愿意为神建造一个神的家，那么让神来居住。那么在摩西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在旷野有个会幕，那是那个很简陋的那个会幕，叫神的，也是神的居所，神居住，那不过是非常简陋的。到了大卫的时代呀，那大卫自己住在橡柏木的王宫里头啊，四围都是平静下来，说那时候他心里就感到，我住在王宫里头，神还没有家，那么我必须要为着神建立一个家，建一个圣殿呢，作为神的家，作为神居住的所在。大卫我们知道神没有让大卫去做，因为他流了很多人的血，他就让他儿子，神就要他儿子所罗门呢，那么 来建造那个圣殿，所以说的圣殿呢是大卫心里头有一个负担，一个起义，但是呢是所罗门在那儿建立起来。那圣殿呢就是神的家，神虽然是没有啊好像亲自住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神那么大的一个神，他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是那个什么地方成为他的家，什么地方不他所居住的呢？不要说那么一个圣殿呢，再大也不够他居住的啊。这个神是把他名字放在那，就代表神住在那地方，神的名字放在那里就是代表神住的，我把我的名啊放在这个地方了，那就代表我是住在这个地方了。那不仅是个代表，并且也是到了时候需要的时候了，就是实际一个名字签上之后，我们知道这签名啊是很重要的。一到美国来啊，那么你们都不晓得这个签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不能随便签名。一签上名之后啊，那就是要负法律责任了，是不是？你要否认，你说不是我不愿意这样做的，你看你名字签上去了，你非要这样做不行，所以不能随便签名的。那么有这就说到那个名字很重要，为什么？这个名字就代表我们这个人，那神的名字放在圣殿里头呢，那就代表神在圣殿的里面，所以到了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呢，就看见说神就出来了。那么神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代表神的名字，就代表神，所以神的名字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我好多弟兄里面说，我们奉着主名聚会，我们奉着主名祷告，为什么要奉着主名？因为那神的名字都代表神的。那么在无信节的时候，你看见神把那名字那个放在那个教会里头啊，那个神的名字很重要。有两个教皇，一个瘫痪的人呢、在门口那儿求人救济啊，彼得看见他有信心，彼得就在那儿就说要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个人想啊，这个他金也没有，把所有的给我什么东西呢？他最多盼望说给他几个钱就是了，或者给他一点什么东西。但是他就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名字，奉着主耶稣的名字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人立刻就站起来，就起来，就跑着跳着在那赞美神。所以你看见神的名字是大有能力的，你不要以为说神把名字放在这儿好像算不得什么，但是名字是你可以使用的。你当你使用这名字的时候，那个名字就显出那么大的能力来呀。那你这个人就站起来去瘸子起来行走，瞎眼的也得以看见，叫受压制也都得以自由。所以名字神是了，那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神就把他名字放在身，换句话说，那个圣殿就成了神的家，就成了神居住的所在。人在哪里呀、就能够碰着神，人在哪里就能看见神，在那享受主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说最盼望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成一个教会，我们盼望成为一个神的家的话呢，那你就必须要有神的同在。若是没有神的同在，你光说我们是神的家，神的家就起个名字说我们是神的家，还不是神的家。因为神没有在这种人在那碰不到神了，听不见神的话语，那怎么能说神的家呢？所以啊，这个不行的，必须是神自己在那个地方，人在那能够听见神，在那遇见神，在那享受到神的存在。所以我们要祷告，常常祷告，主，我们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同在。你若是不在的话，一切都是虚空的，道理是虚空，教训是虚空，所有都虚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实在的。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做我们的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只有主耶稣名字是有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所以主耶稣那必须主的名在哪里，主的同在也在那里，那这样子呢，那才成为那个神的家。所以圣殿呢就是神的家，这一方面。第二方面来说呢，那圣家也是
差一15分钟就到12点了，你第二次还没讲啊？再15分钟就12点了，到了。
那就前面讲太多了，
对啊，你就别讲那么多。
好，我后面讲短一点就是了。
第二章，
忘记了在哪儿去。
不能再讲圣殿嘛，应该讲第二章。
不讲。那圣殿呢，是神同在的地方。
嗯、
圣殿呢，也是神的见证，也是神的见，也是神把自己彰显出来、表明、表现出来。一个说的，什么是见证呢？就神在那儿显出来了，那就是见证。那么就像我们弟兄所讲的，在这弯曲背景时代的，我们就像明光照耀，把神表明出来，把神的道表明出来。那个照耀，那个把神从上彰显出来，那个就是那见证。所以圣殿一方面来说呢，代表神的同在；第二方面来说呢，也代表那个神的见证。所以这里说到回到这耶路撒冷，见到圣殿的一般人，那就是这一般人呢，他们有一个指责，他们有一个托付，他们有一个担子，就是他们回去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回去乃是为了建造圣殿，乃是为了让为了神的见证，来做神的见证。这是让恢复是圣殿，就是恢复神的见证，让神在那地方呢同在，不仅同在，别从他们那里要彰显出来。这是他们回去的那个目的。那么这样的话的话，那他们就是有所谓而回去，不是无所谓而回去的。所以啊，这些回去的各什么事情，他们乃是为了侍奉神的，他们乃是让神的见证在那儿彰显出来的，这是他们的回去的目的。所以他们这个回去就不是随便的，又在那儿大家像这个像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了，好多以色列人出埃及，除了这以色列之外呢，还有很多人也跟他们一块儿哄闹，哎闹，我们也从埃及出来了，他们也跟着一块儿走出来了。这些人什么人呢？
闲杂人。
闲杂人，圣经说闲杂人，闯一会儿出了好多事，一路出事情都是这闲杂人那儿出事情。以色列人还好一点，那么些闲杂人呢，就是不。没法管，就是出了很闹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啊，这个他们也是这样，若是咱们出埃及了，那么不是出埃及，从巴比伦回来，那么也有很多的人呢，可能有人呢是闲杂人，光是他从那儿发热心，那么这也不行。所以他们有一个数点呢，有记录一下，看看你啊，到底是不是闲杂人，还是真是属神的人？看看到你怎么数点呢？你是谁的子孙？那么你是什么人子孙？什么子孙？那么他就数点。那么你说出你的爸爸名字，你祖父的名字，你是一直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那就说你真是以色列人，那是以色列人所生的以色列人，那是没问题的。若不然的话，说不出来呀。那若说不出来，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是，那他们就那个不记在书里头了。那么虽然记在书里头，但是呢，这个不算在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啊，他有这样记录啊，就是必须啊要属乎以色列人。你既然回到去，你要侍奉神的，那你是为着来做神的见证，那必须是以色列人。若不是以色列人的话呢，那你就没有资格来被神的建造。那今天来我们来说呢，那我们必须是蒙恩得救人，我们才能侍奉神。若是我们还没有得救，你连侍奉神资格，你没有资格侍奉神的。你以为说我要做点事情，我帮着神来做事，帮着神家做事，我帮着教会做事，那不是很好吗？不好啊！你最好不要帮忙，你越帮忙啊，那越不好。因为什么？你还没有得救，没有资格当然帮忙的，没有资格当然侍奉的。所以我们呢，对于没有得救人呢，你都不能侍奉。只有得救人，他们才能侍奉。你得救，你生命越丰富，你侍奉越多。你若是你很幼稚，那只好被人服侍。那么然后呢，你从了生命长期之后呢，就开始了侍奉人，侍奉就开始服侍别人。所以呢，侍奉是根据那个生命的。才属他属神的人是以色列人，那么只有这样的有这个生命的人才能够释放。所以头一件事情呢，这个记录就把 这个人呢、啊、说明出来了，他是以色列人，他是怎么认识门的子孙。那么以色列他就给我们看某某人子孙有多少人，某某人子孙有多少人，有多少人，那就说出了他们是跟着以色列人，他们祖先呢就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人是以色列人，他们有资格呀啊，侍奉神，有资格在那儿见到圣殿的。那这是头一件事情啊，侍奉神必须是蒙恩得救的，若不是神的儿女的话就没有资格侍奉神。那不在乎你的信心大小，也不在乎你这个属灵生命生前，都不在乎这个，只要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你是神的儿女，得救了，神的生命在你里头，那你就有资格侍奉神了。那么生命越丰富，那侍奉越多，那么这是这个一定的道理的。在这里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记录，就说出这些都是神的儿女，都是那个是都是这个以色列的后裔，都是神的属乎神的一般人，他们有资格在那儿侍奉神，有资格在那儿见到圣殿。这是这个一方面，我们说生命册呀，那么就指的这件事情，说的可以是个生命册，那么就指的你有没有名字，有没有记在上头呢？那么你记在上头了没？你记在上面，你的谱系呀、啊，你的谱系，你有没有找出来？那谱系祖先是谁呀、啊？有没有说出来呢？你就看见了。虽然有一些人呢，他们也是做祭司的。那么他们是做祭祀的，但是找不出他们的谱系来呢，这么找不出，找不出这谱系来怎么办呢？他说你们既然找不出谱系啊，你们就不能侍奉神，你们不能吃那个至圣之物，你们也不能侍奉神的，只等到什么时候呢？有人呢用乌灵土明啊来断定啊，他们能断定说你们真是真以色列，不过谱系上漏掉了，没有找出来就是了。真的有一祭司，他们有乌灵和土明啊，他们能断定这件事情。那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乌灵和土明吗？
祭司
是
挂在身上的乌灵
啊。
大祭司挂在身上的乌灵，
对，一个大祭司身上挂一个胸牌呀、啊，这个胸牌呀、啊，它里头也是外边有这个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支派的名字的，那么里头呢，这个胸牌里头有两块石头，一块石头叫乌灵，还有一块石头叫土明，这块石头它会发光的，它发光的时候呢，那个字上那个胸牌外面那个名字的字母呢就出来了，把这字母一连起来呀、啊，就知道神的意思了。啊，神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他们接着祷告，那胸牌就那个乌灵土明就发光，然后就把神的心意显明出来，所以他们也叫这个胸牌啊叫决断牌，它可以决定事情的，断定事情的，断定案件的。那么这个胸牌是很重要的。那么以后呢，这个乌灵土明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丢掉了，找不到了，怎么也没有，所以这以后再也没有提到乌灵和土明的事情了。所以这里啊，说了巴伯那个他们领导人呢、啊，那时候做省长啊，说你必须有人呢、啊，能用乌灵土明来断定这件事情，然后你们才能够做祭司，你们才能侍奉神。若不然的话，你们就不能侍奉神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侍奉神是很重要的，必须是以色列人才能侍奉，必须是神的属乎神的人才能侍奉。今天我们也是必须是神的儿女，我们才能侍奉。说今天我们能侍奉神呢，不要以为说这侍奉神是好像是我优待神了，实在说侍奉神乃神优待我们。我们若是侍奉神，为了神做一点事情，为了神的家做一点事情，叫神得了益处啊，那个就是那是不是我们优待神，乃是神优待我们，神特别爱我们，还允许我们的侍奉。说我们的侍奉和天使的侍奉不一样的，天使的侍奉呢是奴仆的侍奉啊，神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去做，这是奴仆。我们的侍奉呢叫什么侍奉呢？
儿子
的侍奉。 儿子的侍奉啊，那就比天父赐的侍奉啊不一样。天父是奴仆的侍奉，儿子的侍奉呢，是那和奴仆就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儿子的侍奉啊，他知道父亲心意，他知道父亲什么事情是父亲最喜欢的，他就当然照着事情去做。说他不仅侍奉，他并且知道那个父母的心意，所以他当然服侍了。那就和奴仆的侍奉不一样，奴仆只是听命而行，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儿子呢，那是体贴父母亲的心意，他就当然去做他说父母亲所喜欢的，那叫儿子的侍奉。说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奴仆的侍奉，乃是儿子的侍奉，那是最神所最叫神的心最满足最好的，不仅把外面事情做好，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了。这是我们侍奉，不是主我们优待主，乃是主优待我们，主特别恩待我们。这是在这个头一个啊，要有生命才能侍奉。那么第二呢，就是侍奉也是神所纪念的，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那不简单，你讲把巴比伦的一切事情啊，产业什么，他所有的一切都家园啊，统统都丢下放下，而从巴比伦回来，去见干什么呢？去见到神殿。所以这一般人呢，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若是为了自己的话呢，他们宁肯住在巴比伦，不要回来的。那么回来干什么呢？是不是？那么但是呢，他们是为了。他们回来是为了神的，他们是为了神而回来，为了神的家而回来，为了神的见证而回来，为了神的同在而回来。他们乃是为了神的。若是他们不回来的话呢，那神的家就不能得到建立。神的家若是不能得到建立的话呢，那弥赛亚就不会再来。弥赛亚不来的话呢，主耶稣也不会降生。主耶稣不降生的话呢，我们也不会蒙恩得救。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必须要回来，这一般回来之后，他们来回来做什么？来建造神的，来重建圣殿，建造神的家，让神的见证也能彰显出来，让这个主耶稣基督也能够再来，那么也能来，那头一次来做我们的救主来，为完成救赎的工作。不但这样，并且还要主耶稣基督就二次再来，到那时候把那国度都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必须要回来，他们不回来的话呢，耶路撒冷永远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圣殿永远建立不起来的。那神的既然没有家，那神怎么能够怎么回来呢？回到哪里去呢？是不是？所以啊，必须要他们回来，他们来见到神的家。所以这般人呢，乃是神所最好宝贝的。在世人看呢，他们回去的确是太笨了，这里什么东西都上，样样都齐全的，可以天天生活在那享受，享欢欢喜喜在那享受，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去，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一般人太傻了，这一般人太笨了。在世人看呢，这一般人是笨的人，是傻的人，但是在神来看呢，这一般人是神所最宝贵的，神所最需要的一般人。若是没有他们的话呢，这里家就不能建立；若是没有他们的话呢，主耶稣就不会降生；若是没有他们的话，救恩的工作就不能成就；若是没有他们的话，将来国度啊也没有盼望。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太重要一件，是他们神所最宝贵，神所心里说神所最纪念的一般人。所以我可以说是这个像个纪念册一样，就把这一般人记载起来了。那么一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多少，这个人那么记载起来，那么这样一般人是很好的一般人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纪念册里头啊，那么什么是纪念册呢？纪念册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那就是一个纪念册。那在这纪念册里头啊，有个特别点呢，每一个人的子孙呢，就是一千多人或者几百人呢，那么虽然也少一点呢，那但是呢，那也无所谓的，那么反正有的多有的少，那都是不一样的。我已经回到被掳到耶路撒冷去的人呢，差不多有几万人了，有这个100多万人呢，那么现在回来只有4万多人，不到5万人呢回来，所以这是很少数的一般人回来。 那么非常难得呢，当然了，有的就多一点，有的助呢就多一点，有的助呢就少一点，那么这个多少都不要紧的。那么最像我们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利未族啊，利未族多不多呀？
不多。
利未族回了多少啊？利未人。
七十七。
多少？你们大点声音说嘛。
七十四万。
七十几个。
利未人和他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假灭的子孙，74名。
真是，
我们觉得因为利未人该多回来了，他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正好侍奉应得上去的，他们回来就叫侍奉神，他们就是为了神而活的，那么他们应该多回来一点的。结果呢，一下只有74个人，那就是看见了回来侍奉神的人，那么多人回来侍奉神的人呢，
不多，
其实很少数，不是很多。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一块聚会，我们都在那盼望说我恢复主的同在，恢复主的见证，但真的在那里那个帕斯金摆在侍奉里头的人呢不太多，并不多。那么我们在那儿祷告可以祷告，我们在那儿讲是可以讲的，但是真的把这个人摆进去的不多。你说恢复主的见证，那你生活怎么样呢？你说恢复主的见证，那你今天在教会侍奉怎么样呢？在侍奉上头有没有让主得了荣耀呢？在家庭生活里头有没有叫主得了荣耀？在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叫主得了荣耀呢？所以呀、真的把自己摆进了侍奉里头人呢，而实际的在那儿侍奉的人呢是很少，所以今天呢，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怜悯，让我们不仅是那个在口里这样讲，我们也这样说，我们也这样祷告，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啊，我们还是站在外面，并没有把自己完全摆上去的。那利未人他为什么不回来呢？因为利未人呢，他是。回来那个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他们在巴比伦呢什么都有，田地也有，房产也有，事业也有，什么都有，儿子子孙他们都有，什么都齐全的。但是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回来他们还有没有产业啊？
没有，
没有了。怎么呢？
因为利未人没有分嘛，不给他，没有分给利未人。
对了，还是听这个说的，利未人呢是没有产业的。利未的产业是什么？神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别人都可以分到一块地呀、他就他就分不到了。所以他们回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在巴比伦所有的一切都放弃了，在回来之后呢，在这里什么都没得了，在这里除了神之外呀、什么都没有。所以啊，他们想想看呢、那还是不回来好。那么算一算呢，那回来之后啊，什么都没有了，完全凭着信心。那若是没有凭着信心，那依靠神的话呢，那空空了，是不是？那么依靠神呢，这个到底是有点悬呢，是不是？在世人看呢，这怎么靠得住？难道神能从天上给你降下馅饼来吗？难道天能够给你粮食给天天来喂养你吗？神怎么能这样子？你怎么说依靠神呢？这个是完全是在世人看呢靠不住的一件事情。但是在那些真的服侍主的人，真的认识神的人，我们的神比任何东西都可靠，比人看得见摸着的东西都可靠。人所看见的世界，那些外面的一切的东西啊，到了有一天都会过去的。是不是？有一震动的时候了，所有一切都震动，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被震动，只有那个不能震动的永远长存。所以除了那个不能震动的，那什么是不能震动？我们神是不能震动的，是不是？他是不能震动的，什么都震动都改变，神是不改变的，它是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但是主之外的东西一切都会震动的，所以依靠神呢，那比依靠世界更可靠，是不是？你依靠世界到时候统统都没有了，依靠神的话呢， 那今天你在依靠神，那神在这里；明天你依靠神，神你在这个地方依靠神，你在那段依靠神，神都在那里，无所不在的，也无所不能，无所不有的。所以主叫你们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之物，我就做你们的父啊，做你们，你们就要做我的儿子。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你们还记得这节圣经吧？
嗯。
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问到一句话，你们他是全能主说的。什么是全能主呢？弟兄们呢讲到，他是全能的主啊，就是有两个乳房的主，有两个乳房的神。这个神呢是有两个乳房的，这什么意思呢？那就说到神有两个乳房啊，那就说到一个做妈妈的，那个喂养孩子的时候，孩子所有一切需要都在于两个乳房。有了两个乳房之后啊，孩子就天天就睡平安觉，什么不要忧虑，什么都不要了，有一两个乳房就够了。那今天我们神就是有两个乳房，他是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他是全主全能全丰的一位。所以那个和合神教师才写的说，有你够了，无论日有多长，有你够了，无论夜有多深，只要有主耶稣就够了，有神就够了，因为他是有两个乳房的。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就像孩子一样躺在母亲的怀里面了，享受安息，因为母亲的一切是我们所有一切吃的喝的穿的所有的一切他都供应我们。我们的神对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呢，那实在是一件太荣耀的一件事情。世来看呢，这是太傻了啊！你这个把什么东西摆下了，你是侍奉神，你带着职业侍奉也可以啊，你这带职业都丢下了，什么都来侍奉神，那你将来靠什么呢？你说我们靠住，你靠住靠不住了，是不是？那在世来看呢，那是靠不住的，那我们太傻太笨了。但是在主来看呢，这是神所最宝贵的一般人，这是神所最喜欢的一般人，这是神所纪念的一般人，因为他们是完全凭着信心来依靠主，全心是为了主而活，全心当然侍奉主，全心是为了主的见证，啊，为了主见证把自己完全摆进去了，好让因为这个见证出现的时候呢，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也来了，到了有一天呢，主的国度也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样的一般人，这是神所纪念的一般人，所以这是最宝贵的一般人。那么这是，那么等到末了一句话呢，就是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那么然后开始建造圣殿。在建造圣殿之前呢，那些族长呢、祭司了这什么，那这个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都在摆上去。他们不仅是人说是我们是摆上去，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摆上，他们把一切都摆在留在巴比伦了，丢在巴比伦，还身上还带着，还有一些都把他所有的全部都摆上，都为了神，为了什么呢？为了建造神的殿，为了恢复这神的见证，为了让神的荣耀都能得到彰显，让神的旨意能得到呈现。他们把一切都摆上去，还不是一回来摆上去，乃是他们在要建造圣殿，还没有建造，他们就把一切都摆上去。金子有多少他连的，银子有多少他连的，然后还有祭司礼服有多少，他们把一切都摆上去，为了建造圣殿。这就是回来重建圣殿的一般人。好，就讲到这。
哎，魏伯伯，我有一个问题，他那个啊，就是61000达利克，他那个是什么单位啊？
达利克是个单位。
就是达利克是。
是这个。
我知道他那个，他是怎么计算他那个单位？
要去查。
古时候
他们那个。
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达利克是昂斯是什么？
对，他是他们的单位。
达利克。
65000。一个塔连德，一个塔利克，还有米娜，
命的三种都是单位，
都是单位，
都多少就不知道。
什么地方有？有的人身体后面呢？
有的人身体后面有
单位的，
有解释，有个比，跟我们的单位来比的。
大连的有多少？大连哥有多少了？米纳，
我不知道，没去查他。嗯。
好，你还是分成三组。